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把我们又带进新的一天新的学习哈。那在我们过去这三天呢，就是谈再很快的回复一下，我们一开始谈到的是以生命为主题，而我们晓得新约圣经我们主耶稣给生命下的定义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永生啊。然后呢，我们就谈了一些有关认识神它的重要性啊，就是所以我也提到，就是说我们一切的学习，包括在这里的学习，如果不是以认识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目标的话呢，那事实上呢，那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要预备讲章、预备逐日学、预备分享的时候有一些的资料，那这种的学习还不如不学习的好啊。那一个正确的态度乃是我们啊有一种渴慕去认识神的心，然后借着对神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的心意被更新，而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然后再用这被改变的生命去传递神的信息啊，去啊。好，成为你讲章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次序给颠倒了哈。那不要为了学习而学习，不要为了好像去教导而学习哈，而是要为了认识神而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免得我们的学习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啊，看到别人不学习还成为我们指责别人的一个基础，这是很不好的。那所以谈到了生命，谈到了学习，那啊这个认识神哈，那从认识神当中呢，那我们也谈到了这一个信心的真实哈，以至于我们谈到真理真实这个字，看见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真实。然后我们第二天的时候又透过就是信啊，来看到今天神是经由信而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头，以至于我们得以认识神，并且得与这个神的生命有份啊，所以我们谈到了信，然后从信里面我们也谈到了事实上我们是从信，然后谈到了真实，然后谈到了这一个真实的重要性哈。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基础上谈到恩典啊，因为不论从生命的角度，这是神恩典所赐给我们的，而耶稣基督以道成肉身所带来那个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一个。恩典其实从上下文当中让我们看见，能透过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使我们 与旧约的众圣徒有一个完全不同新的视角来认识这一位神，这是一个丰富的恩典，也真正把神的真实也就是那真理带出来，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基础上谈到这个恩典。那我们常常忽略的是，我们常以为神经常只是用苦难好来塑造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却忽略了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被神的恩典所塑造的。所以我曾经在那个信息的分享当中呢，就是来举出这个事实啊，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到主的恩典中，再仰望定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再一次来认识到底神他那浩大的恩典到底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意义啊？你如果认识到这一个恩典啊是有多大，你对神的感恩就会是有多大啊！你认识到神的恩典多大，你的生命就会被影响有多大。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几乎忘恩啊。那所以呢，求主能够帮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看这一切。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昨天谈到了爱，而这个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跟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每一个主题都有关联。因为谈到神的生命，神让我们借由认识他而去与他的性情有份的时候，这个性情按照彼得前书所看到的终极而言就是那个爱，对不对啊？那先要有爱弟兄的心，然后有爱众人的心啊，要有那个爱，爱是这当中的主题。谈到这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它根源于神的爱。亚伯拉罕之所以信神而被称为义，因为亚伯拉罕他每到一处他都足坛，他认识这一位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保罗他愿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以至于活着的不再是他乃是基督，而如今他活着不再是他自己，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 者，而这一位基督正是爱他而为他舍己的基督。想想保罗在大马色的经历上，他讲的不是一套教义，他讲的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一个如何啊，以为是认识神，按照他所以为正确的信仰去逼迫基督，逼迫基督的教会，却蒙主耶稣亲自的向他显现，以至于他在蒙受这样大的恩典中，一个逼迫基督逼迫教会的人，却成为了一个愿意为基督为教会而受逼迫的人啊，所以这是保罗他的信的一个根源，对不对啊？所以他能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来谈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所生出来的啊。那所以这些呢都啊，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哈、啊。那而且昨天我们又从字义的角度重新把这个爱哈、啊、来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阐释哈、啊。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些的问题呢，一问到口的时候呢，那常常我们不知如何作答。像我们昨天一开始提到的，神是不是爱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呀？神是不是爱所有的人都一样的呀？我们的答案觉得是，但是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那等到问到神是不是爱保罗跟杀保罗的尼禄王是一样的呀，又想想不是了，对不对？那到底这问题出在哪里？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爱的认识太多的时候，从我们天然本性中对爱的认识在阐释神的爱的含义。所以我们昨天回到圣经当中，用圣经当中两个经常被翻译为同一个中文字爱的希腊文字来区分了在圣经中谈到爱的这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 agapeo 的，一个是 phileo 啊。我们谈到这两者啊，这两者都用在一般人的身上，也用在神的身上，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做了一个区分之后，才发现我们经常以为的那个爱啊，喜欢你要对人好啊，那常常偏向于 phileo， 一种从心里发出来的爱，而忽略掉 agapeo 的爱，它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爱。如同 Strong 这位作者哈，他就是给予原文编号的这一位这一个学者哈。那他在他的字典当中，他就提醒我们 ，phileo 的爱像是从心里发出的，agapeo 的爱则是从头脑里发出来的。它是带着一种社会与道德的意义，它是一种经由意志的判断，经由深思熟虑的一个认同，然后他看见这是一个合乎一个原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合适的，然后他会去面对一个他所要面对的对象，而这个爱与面对对象的好坏全无关系，但却要基于对这个对象的认识而予以这样子一种爱的这种施行哈。那所以正如另外一位学者所说，这 agapeo 的爱它不像 phileo 的爱， agapeo 的 phileo 的爱是由于这个对象哈，那一种的吸引，让你很珍视他，让你很喜欢他，而 agapeo 的爱与对象无关，它是更具有司法性的，而不是一种深情款款的这样子的一种爱啊。所以这些都是字典当中让我们认识在本质上这样子的爱，以至于当我们再面对那个问题的时候，神是不是一样的爱所有的人啊，不要那么快回答，先想一想这里你说的爱是哪一种爱啊。如果说是用 phileo 的爱，神是不是 phileo 的爱，也爱所有的人吗？那答案当然不是，神不会 phileo 喜爱一个恶人，对吧？但神却用 agapeo 那种与对象无关而完全在按着神眼中为正的为对的，从一种司法的角度，神以一个对的原则按着每一个人的状况以对的原则去对待他，这是神的爱。神就是以这种爱来面对世上的每一样事物每一个人。那是不是神爱保罗跟爱杀保罗的尼禄王是一样的呢？用 agapeo 的角度，我们刚才说的那种角度，当然神同样一个原则，怎么对待保罗就怎么对待尼禄王，但是至于从心里的喜爱呢，神当然喜爱保罗，但却不会去喜爱尼禄王， 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这个认识成为我们一个基础哈，让我们去重新来思考，当耶稣告诉我们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和爱人的时候，都是用 agapeo 的这个字，圣经当中从来没有用 phileo 这种从心里发出来的爱作为一个诫命，要求我们用这样子的爱去爱人或爱神，没有啊，他没有作为一个命令，作为命令的始终是那个 agapeo 的爱，是由于你一个意志可以决断的，基于你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基于你对对象的认识，以至于你会按着神眼中为对的方式去对待某一个特定你知道的对象，这个是 agapeo 的爱。对，那怎么去对神的这种爱，神也要求你把这个爱应用在你自己的身上，换句话说，神眼中为对的方式是我一个原本我该按着神眼中的为对而去行的我，当我愿意用神的法则应用在我的身上而按着神的法则而行，这就是爱自己的一个重要的含义。就如同我昨天打的比方，当我的孩子要出到远门去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盼望他能用对的方式对待他自己，我希望用我们的话说，希望他爱惜自己。但是爱惜的原则不是他自己以为的，而是我作为一个父亲，是一个正常的父亲啊，一个认识神至少信主的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父亲所盼望他从小在这个信仰中长大所认识的原则，在那种原则中来爱惜他自己，这就是他爱自己。然后在这种爱自己的基础当中，他就开始懂得怎么样把同样的原则去对待他周围的邻舍，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最大的诫命，是给我们起码在我们这一个很基础的层面上，让我们是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而不是只是哎呀我爱一个人就是看他有点需要我就赶快去做。是的，很多人可以看到有需要的人就赶快去帮助他，看到有病人赶快医治他啊，为什么？因为主喜欢我们这么做，所以我这么做啊，因为这样子做会讨主的喜悦啊，因为这么做是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可以为各式各样的理由去做，但我们要问的是，无论你用任何其他的理由做这件事情，但终结一个问题是，你里面有没有这个爱？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爱，我们还是可以做这种事，但做这种事的人不见得他里面有这种爱。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我就是有这种爱。我们常常把人的所做当作人的所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信仰的深处，重新来反思我们基督的信仰，到底我里面我做的这一切是不是源自于我认识了神的爱，在他的救恩中经历到并认识了这个爱，以至于这个爱在我生命中成为真实，而在这个真实爱的源头里我才开始做这些事，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不是为了因为神喜悦这样子的事，不是因为这是基督徒的本分，不是因为我在教会中是关怀小组的一员，而纯粹是因为我已经经历这何等的恩典，蒙受了何等的爱，也认识了这种爱，以至于这在生命中成型的爱成为我这么做的真正的动机。这是真实的信仰。但多少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沦于一种宗教的外壳的形式，而没有进入到那信仰的真实中。所以盼望从主从这一些的学习当中来真正如同我这里一开始所提到的标题，从重要之意反思基督的信仰，来重新检验我们里面的信仰。再者，今天从这里我要开始提到，我们谈到了很多生命啊，我们谈到了信心，谈到了恩典，谈到了真理，谈到了爱。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一块一块的，一块是恩典，一块是爱，一块是公义， 谈恩典的时候，哇，大谈恩典，你们要大有信心，以至于多少的人哦，在凭着他们以为的大有信心，从神接受异象，看见异象，接受感动，然后传递给别人，到最后成为别人的伤害。
嗯，
在那里白白的安慰那些在病痛中的人，或将要面临死亡的人。啊，神一定会医治你的，你只要有信心，你只要认罪悔改，病人走了，你的安慰，你所传递的意向，所传递的感动，都成为这一位弟兄或姐妹过世之后对家人的恶毒伤害，而且甚至会是更深的伤害，因为你剥夺了他们能够在真实信仰中与他所爱的弟兄或姐妹一起来面对生命最后的最宝贵阶段的机会，因为他们在这一种所谓的意向应许医治的应许中，他们完全拒绝他所爱的人会真正死亡的事实，以至于完全不能够去面对生命另外一面的实际，而在其中认识到生命的功课。我们的无知却剥夺了人本该有的。这是谈到信心，我们谈到公义，哇，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常常谈到的公义当中，就不断地伸出指责的指头，在指出人的不是，执行教会的惩戒，当然不是说教会的惩戒不对，这种指责不对，但是如果你离开了爱的原则，记得吗？圣经说凡所行的都要凭什么而做？凭公义而做，凭爱心而做。你的指责是出于那个里面的爱吗？哎，多少人谈到爱的时候，爱又是另外一块，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而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却去伤害了多少人。
是的，
我们都有这种经历，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无知中伤害了人，也被人的爱心所说的诚实话受到伤害，而爱是不加爱的。所以我们谈信仰的时候，常常谈到一块去做一块，谈到一块做一块，谈到信心忘了爱，忘了真实，谈到公义的时候忘了爱，谈到爱的时候忘了爱是不加害于人。或在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的情况下又忘了公义。但是我们的信仰是这么分裂吗？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信仰，我们信的神是一位神，不是两位神，有些事是公义的神，有一些事是慈爱的神，我们信的神是一位。我们在这里之前所谈到的每一个主题，它都是在同一个信仰，同一位真神，同一位主，不同角度所看到的，而他们在本质上是一个信仰，不是分裂的。所以这也是在这一次的与大家的学习当中，我有意的从这一个顺序来，大家看见，你看到这一个信心啊，再看到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它是根源于对神的认识，而这个生命的核心关乎神的属性就是爱，而人去对神的认识与基督的认识就是这个生命的一个核心的意义。而这个认识，那我们怎么去认识神呢？圣经又告诉我们啊，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认识的，凡有爱心的啊，那他呢就是从神生的，他认识神，而没有爱的他是不认识神的啊。那一个不爱弟兄的人，他还是活在死中，对不对？还是活在他的黑暗里啊。一个不爱弟兄的说我多爱神，那是虚假的，对不对啊？那所以认识神是经由爱来认识的啊。而信心呢，信心也是根源于爱，而他一定会带出一个爱，所以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有借着爱而能产生工作带来功效的信才是有意义的，对不对？所以一个不是根源于爱的信，而是被教导教义上来的信，逼着自己所产生的信，那些都不是信啊，对不对啊？而是你在真正在一种对经历神的救恩，在圣灵的光照下，你被劝心说服，哦，我是 一个何等的罪人，而今蒙受何等的恩典，而在这种感召之中，你愿意效法他，以至于在你生命中，在圣灵的里头带领之下，结出了圣灵的果子。而第一个特性就是这个爱。一个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仰，一定会带出爱。带不出爱，带不出爱的行为的信心是假的。但多少的时候，如同我们刚才所说，我们所带出来的信心，信心的宣告，信心的应许出来的应许意向感动，却常常成为一个伤害人的利器，对不对？那我们谈到真实真理，对不对？神的真相是什么？那个真实是让我们透过了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一位真实的神。而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在一个什么的光景中，把天上至圣所的幔子把它撕裂打开，以至于我们可以放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呢？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对不对？真是这个死让天上这个阻隔神与人的这一个通往至圣所的幔子被打开了，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这一位神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正是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死所彰显的那个公义与慈爱，让我们认识到这位神。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盼望弟兄姐妹能从这种角度重新的来，再一次在一种不同的角度里来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被分割的，我们的神也不是被分割的所以我们昨天谈到了爱，因此呢，常常我们的信仰中与神的慈爱所对应的是神的公义。我们常常所谈到的神，一位神确实好像有两个面具，一个是公义的面具，一个是慈爱的面具以至于很多的人认为也这么描述，旧约的神是公义的神，新约的神是个慈爱的神到底神是公义的呢，还是神是慈爱的？今天我们从公义这个字那我们来做一个探讨，并且我们要再从字义到圣经对这些字从旧约到新约一起的使用让我们认识到这一个公义它与爱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来看这一个神的公义与神的慈爱。我刚才说到呢，在我们的这种信仰的观念当中呢，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总是相对的那再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常常呢谈到公义的时候我们说是神是公义的，为什么因为他说过了那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对不对？神是公义的，因为人的罪他就必定施行审判，所以我们常常是从这一种律法之下的审判来认识神的公义，对不对？哇，这个神的公义是这么的严峻按着律法若不流血就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神一定要按着律法施行公义的审判对吧然后论到神的慈爱，不过呢好在有着不过，神又是慈爱的所以呢，虽然我们犯了罪呢，他又施行赦免施行赦免。那到底神是公义的还是神是慈爱的呢？当然我们说神是又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但我们的这种认识中，神有的时候是公义的，有的时候是慈爱的但神是不是公义的，有的时候又是慈爱的？那到底是50%的时间公义，50%的时间慈爱，还是80%时间的公义，20%时间的慈爱？那就好可怕了好在旧约的神是公义的，新约的神显出的是慈爱，我们大得安慰。好，来我们看一下《生命记》这一个这里有一段的经文教导我们这律法中的定规。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的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当头就是一个外袍，在当时那种贫困的时代当中，对很多的穷人来讲，晚上他唯一遮体能够盖着取暖的就是这个当头那这 那所以呢，神明就接着说，那他若是穷人呢，你就不可以留他的当头过夜了，对不对？啊，那日落时候呢，你总要把当头还给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其实经文已经告诉我们的当头是什么了，是不是？就是那件衣服。啊，那你，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这个穷人，你呢，为了要喂饱孩子。我实在没有东西了，我就找一位啊弟兄啊，因为以色列人当时都是弟兄相称的咯，对不对？啊，我就跟他借贷，然后我就把我的当头给他当做顶这个抵押了，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我拿了钱买了食物，然后喂饱我自己的孩子。等到日落黄昏的时候，哟，天气怎么样？我的当头，我的衣服已经是给做抵押，那也没办法，为了家，对不对？哎，突然这个人来了，他把当头说，哎呀，今天晚上好冷，你拿着当头盖着身体吧，哈，保暖，不要病了。你说我拿到这个当头的时候，我的心会是怎样的心？
暖暖的，
感恩。
可是这个当头是我拿来做，拿给你做抵押的，难道不怕我就拿回来之后我就好抵赖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心生感激，他就在神的面前为那个人祝福。神说，那当然在这里呢，他的描述是用那个人的角度在描述的啊，你借东西给邻舍，不可进他的家去拿他的，抢他的当头。然后你要在外头等那个借贷的人把他的当头主动的交给你，对不对？那他如果是穷人呢，那你呢就不要把他的当头留下来。你要去在日落的时候，尤其天气冷的时候，你把这个当头给他，使他能够用那件衣服遮盖。然后这个人呢，他拿到这当头之后，他心生感激，他就在神的面前为你祝福。然后这件事呢，就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什么？你的慈爱还是你的公义呢？啊，那我们想起来，这个一定是慈爱，对不对？
是。
啊，我们一想起来，应该这个人很有爱心了，对不对？他是慈爱的。我们晓得，在新约特别改教以来，告诉我们，好，就是人之得以称义，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是凭借着神的恩典，但他这个恩典是经由一个渠道啊来到我们的身上。神的恩典是奠基于神他自己的爱，并且呢，他也是基于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的那个工作啊，那是基督成就的。然后呢，借着在这个工作的基础上呢，那对我们新约后面这个时代的人呢，那当然就是啊，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呢，我们的父神和基督就差遣保惠师圣灵来到地上，来到我们的当中，然后呢，在人心里做工，然后怎么让人能够去在这一个救恩当中有份呢？就是经由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叫做信，啊，就是信心。所以因信称义啊，它是整个救恩核心的一个概念。正是经由这个信，首先呢，我们就得以哈，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当我们愿意就是啊，经由圣灵感动而我们被劝信说服了，而愿意去啊，把我们的信任信赖放在这一位主身上的时候呢，所产生了一个生命的连结。在这个连结当中呢，那神就把基督呢啊，他所成就的这一切的义呢，把它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而也把我们身上的罪呢归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这一切。 而他所成就的那个无罪的义则算在我们身上，就如同一个袍子一样，我里面也许赤身肉体，但因为基督所成就的义遮盖我赤身肉体，以至于在神的眼中，神可以看我们为义人，称我们为义。尽管在那一个时刻里，我可能并没有真正的义在我里头，我唯一有的是借着信，我与这位基督有一个连结了。好，那这一个是成为一个起点，使得在这个连结的基础中呢，我开始踏上一条成圣的道路，以至于基督呢，在透过圣灵的工作呢，在我不断越来越透过这位基督来认识他，也认识神的时候，我里面的生命的实质就不断的被改变，对不对？好，这是我们整个因信称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缩写。好，那好，谈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义字，那到底这个神的义是一个怎样的义？到底神的义是怎么被彰显出来？我们刚刚谈到神的公义，哇，神是公义的，他说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那所以呢，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还有审判，所以我们对神的公义的认识，神，我们认为神公义的彰显正是在他按着律法来施行的严峻的审判中彰显出神的公义，对不对？
是。
那可是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是怎么描写神公义的彰显呢？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到，保罗说，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奉派为使徒，特派来传神的福音，而这个福音所关乎的核心是什么？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啊，按着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哈、啊，这一位将来要坐在大卫后宝座上来执掌王权直到永远的这一位，按着圣山的灵说他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儿子的那一位，而这一位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不但是。显明不但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一个受膏者，而且他也就是我们的主，不光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人。
嗯
啊，那对保罗，他就在这一位基督所托付他的恩典中成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而这个福音，保罗说：“我不以这个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而这个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那为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呢？为什么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是要把一切相信的人带进救恩的这一种大能呢？那这个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保罗后面给了一个原因呢，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哎，神的义不应该是在审判人的律法之下显律法上显明出来，不应该是透过审判，应该是透过神的震怒，然后呢显出神的公义啊，对不对？可是保罗怎么写？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而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而且是什么的大能？不是审判的大能，而是拯救的大能的。神的义，神的公义怎么是在神拯救的大能显明出来，而不是在他的愤怒中显明出来，不是在他的审判中显明出来呢？保罗一句话真是压垮了所有我们原来对神公义的一个认识。可是在字面上压垮了，可是两千年后今天的我们还是认为神的公义是在他审判啊，在他的对罪的震怒中显明出来，好像神的话好像没有那种大能真正让我们改变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要忘记，对神的认识就是生命，而是圣经透过了保罗神自己的启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公义是在这一个将相信的人带进拯救的这样神的大能中被显明出来，而这一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换句话说，这是完全经由信而成就的这一切啊。那啊，所以神的义在福音拯救的大能中被显明，以至于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正如经上所说，所弃义人必因，这个因不是因为，而是我写的希腊文在这，它的意思就是出于信啊，出于信而得义，不是得生命，而是得义。一人出于信，他将要活，他要活在这一，可以活在神的面前。 这是希腊文的表达哈。那所以这保罗让我们看见，是的，神的公义是在福音拯救的大能中被显明。而事实上后面的十八节也很有意思的，那我就在这里顺带讲一下。这个显明出来这个字啊，就是它的这一个动词呢，就是启示揭露出来的意思啊。那启示揭露这个名词呢，就是说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啊，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这一个字啊。我们这边是用的动词，而名词呢叫 apocalypse 呢，就是启示录的那个名称启示，所以这个字呢又是可以谈到是启示啊，那又可以谈到是基督的显现，都是用了同一个字啊。那不过我们是按照上下文，有时候翻译成启示，有时候翻成这个显露。那在这边这个显明其实就是用了这个字啊。我为什么那在这里呢，也就是说呢，按照希腊文，因为神的义呢正是在这一个福音当中呢，神的公义呢现在保罗在写信的时候现在正在持续不断的被启示揭露出来啊，这是原来的表述。那好，然后呢十八节什么，十八节又有一个因为，那个因为就在解释为什么神的义呢现在正在持续启示揭露出来呢。那因为呢，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正在被启示揭露出来。什么事情？十八节还记不记得啊？所以要多读圣经哦啊，要熟读圣经。你不熟读圣经，圣灵想要提醒你基督的话的时候，你都想不起来。
是
啊，十八节是因为讲到我们和本可能没有哈。啊翻译因为，而是翻成原来。原来神的愤怒正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个显明也是正在持续的被启示揭露。所以保罗当时有一种急迫感啊，因为他看到耶稣基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在耶稣基督之后没有几十年，对不对？他写了这个罗马书，他看见神的愤怒正在从天上啊，正在持续不断的被启示揭露在人的不虔和不义上面啊，那啊，也就是那些在不义中哈、啊、来瑕疵真理的人啊。这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义呢，也就在同时的，他要在这个借着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也是从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后带来的这一个福音中呢，神的公义要赶快的来持续不断的被启示揭露出来啊，这两者有相关的啊，因为神的愤怒正在被启示揭露在人的身上啊，所以神的义也要赶快在这个时候借着福音赶快被显露出来，使得人可以经由信而能够活着面对神的审判。你看到这个关系没有啊？这是在罗马书十七节和十八节一个重要的观点，但是常常却被我们忽略的一个观点啊。那而我们反倒以为神的义正是在神的愤怒中显明出来，不，神的愤怒正在临到人的不虔不义的上头，在一种急迫感中，保罗托付福音的使命要赶快来告诉人，今天神的公义也正在这拯救人的福音的大能中也被启示揭露出来，而且是揭露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以至于人可以经由信而且是出于信而能够成为一个义人，活在神的面前，而不至于在震怒中来面对神的震怒。好，所以看到这个义的显明，这福音显明是一种何等的恩典慈爱哈。然后呢保罗第二次来谈到这个神的义哈，神的义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他说啊，就是啊，在前面呢其实保罗已经讲了几句话，他说这个律法都是他被写下来是为了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对不对？以至于呢在律法之下的人呢面对这个律法没有一个人啊能够 啊，在这个神的面前呢啊，来啊，能够说自己为义的，对不对？那换句话说，他们都要在律法之下被定罪啊，因为这个律法赐给人呢，不是像很多人以为靠着行律法我就可以称义了啊。这个律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要叫人认识罪，认识你自己是个罪人。讲到这里，我就顺带提一下，当时马丁路德跟那个就是不是马丁路德，应该是那个奥古斯丁哈、他跟那个柏拉修哈、两个人辩论哈、那这个辩论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哈、也值得我们思考的。那当时的柏拉修呢啊，他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他到英国在那里传教士，大概主后第五世纪左右吧，前后。那他认为呢，就是神竟然把这个诫命颁给人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新约。他们啊，那时候有新约了哈，但是而且整个角度来看哈、对不起，刚才口误。那所以他认为呢，就是说神当神把诫命颁给人的时候呢，啊，这个人一定有一个去遵循诫命的能力啊。那啊，因为神颁了诫命给人，告诉人要遵循，而且如果你不遵循，要受到刑罚。所以呢，这就暗示着神他颁诫命给人的时候，人应该是有能力去遵循。如果他愿意去遵行，他就得到奖赏；他不愿意遵行，他就受到刑罚。这很自然的，对不对？
是
啊，就好像那啊，就好像一个三岁的孩子哈、我记得那系统神学的教授哈、他叫做 Bruce Ware 啊，他就在讲解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就好像，他说就打个比方，他就好像我对我这个三岁四岁的小女儿说，来，小女儿啊，你去帮爸爸打开冰箱，在冰箱最上面那一层爸爸要吃的饼干，你帮爸爸拿过来。这小女孩就好乖的，就跑去打开冰箱，一够不到，然后她就跳了，够不到。然后呢，那个教授就说，我就对小女儿说，赶快拿过来啊，再不拿过来爸爸要生气了。那小女儿就开始急了，要赶快去够，但是她够不到呀。
是，
女儿啊，赶快拿来，再不拿来爸爸要处罚你咯。你说这个爸爸公不公平？
不公平，
对不对？那所以呢，基于同样一个大家的一个普通常识都知道这不公平，所以呢柏拉修他也根据同一个原则，他说，所以神给人一个诫命，就好像你爸爸给这个小女孩一个命令啊，那啊，然后呢啊，他做不到又要刑罚他，这不公平嘛，对不对？所以呢，柏拉修就认为呢，神颁布给诫命人的诫命，暗示着人是有能力去遵守的啊，那以至于呢，那就是神不但是要求人去遵守这诫命，而且你遵守诫命有遵守诫命的奖赏，那如果呢你不遵守诫命，你要负责，你要受刑罚，对不对？好，那好，那结果这个想法呢，就在大公会议当中被定为异端，你们知道吧？哈，在大公会议当中被定为异端，因为柏拉修主义的一个它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达到救恩啊。结果这个从大人小孩都知道的一个对的事情，这个概念结果被定为异端。其实当时柏拉修跟奥古斯丁就有一个争辩啊。那奥古斯丁的回答是什么？奥古斯丁的回答是，神颁布给我们律法，不是因为我们，并不暗示着我们有能力去遵循律法，而是知道我们不能遵循律法，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不能遵循律法。所以神颁布律法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遵循神的律法，以至于我们才知道要仰望神，靠着他的救恩。结果就被提到大公会议啊，大概是主后是2018年吧，5年。迦太基会议哈，我可能年度不见得准确，但是应该是迦太基会议就会定了柏拉修是异端，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律法原是颁布给律法之下的人，啊，就以至于塞住所有在律法之下的人，让他们知道我们绝没有一个人能靠着律法的工作来在神的面前被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治罪的，奥古斯丁，我想他就是根据这个来表达的哈。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在我们救恩论上面不是凭着我们的这个有道理来达成的，你要透过整个救赎历史中到底神要透过一些事情来启示啊，有些在人看起来很不合理的啊，但是神他有他长远的目的和教育的功能。所以这也是我们除了从重要之义能够反思基督信仰之外，还要懂得从救赎历史来展望神的安排，到底神在做什么啊，否则我们就很容易落入柏拉修的陷阱里面，对不对？以为这很有道理啊，你叫一个3岁的孩子做一件事，他明明做不到，你做不到你还要罚他，这讲不通的。但神就做了，对不对啊？那当然神这么做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要认识神啊，认识神啊啊，我再强调也不为过。好，那结果呢，保罗他就接着说呢，不是的人都要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啊。那然后呢，保罗在罗马书3:22呢，他在这里说，就是神的公义啊，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哈。哎，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啊，我在这边可能可能我漏了一节的经文在这上头哈。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一个罗马书3:22这个地方呢，我直接去读给大家听哈。那因为前面呢谈到神的义呢，如今在律法之外被显明出来。那我把这个上下文的经文呢都读一下，趁这个机会读一下也好哈。那我们大家能知道这里的上下文啊。那我刚才所谈到的那一个我从罗马书3:19开始读给大家听哈。抱歉，那个投影片我当时后来有看到，后来我还是不记得去修改哈。来，好，罗马书3:19，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
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循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好，然后21他说，但如今，这个如今哈，这个但如今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你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什么时候来个但如今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如今呢是对比着过去从前我们的我们，或者是在救赎历史中呢，在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之前那个旧约的时代啊。他常常这个但如今是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啊，在那地方。所以这边所以有一位圣经学者说，这个但如今啊，常常在保罗的书信中啊带有一种末世论的意义啊，那就是关乎到神整个的安排啊。所以呢3:21说，但如今呢，神的义是在哪里显明出来？
律法，
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哎，不是神的义应该是透过在律法之下的审判显明出来吗？怎么保罗在这里说，如今神的公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了呢？而且律法还是为这件事在做见证的，是不是？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也就是神的义呢，现在能够因信，这个因就是经由的意思啊，经由信耶稣基督呢，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就看见呢，的确哈，神的公义好像不像是我们在传统上的认识，认为神的公义是在他的震怒，在他的这一种律法之下的审判中显明出来。相反的，神的义是在福音拯救的大能中被显明出来，对不对那他以至于呢，经由信呢，神的义在律法之外被显明出来，能够经由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以至于呢， 义人呢，出于这个信，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对不对？啊，这经文其实给了我们很清楚的表达。啊，所以呢，从这些经文当中呢，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神没有透过他律法之下的审判显出他的公义，他有啊，神也不是说呢，神没有透过他的震怒显出他的公义，他有。可是，在救恩历史当中，神为了把这个救恩带给人，从他启示的角度，神让我们认识到他真正那一个公义是在哪里显出来？是在福音拯救人的大能中显出来。他真正在救赎历史中要彰显的义，是要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那我刚才不是说神的公义不是没有在他的愤怒中显明出来，神的公义不是没有在他的审判之下，也就是律法之下的审判显出来，也有啊。而那种的义的认识，正好就是在旧约当中人对神公义的认识，基本上对不对啊？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当中起码有两处的用字让我们开始注意到，在旧约时代人普遍所认识的公义，跟新约中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要显明的一个那个公义好像有点不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晓得在保罗在雅典的时候曾经对雅典人有一篇不长不短的论述，在那里说到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怎么样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注意那个如今吗？如今什么意思？如今是指的自从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以前呢人蒙昧无知，他没有办法真正认识，虽然认识了神的公义，但他没有真正认识神的那个公义。哪个公义呢？为什么他说如今哎，要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你说旧约时代不说就认识了公义吗？可是那时候为什么被称作蒙昧无知呢？神也不鉴察，而如今却要按着他所设立的人来按公义审判天下，以至于这个公义好像跟旧约认识的公义稍微有点不同，对不对？至少是加上了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的层面，注意到吗？啊，否则借着耶稣启示的公义就是旧约直接大家一般对神公义的认识的话，就不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表达了，对不对？同意吗？同意吗？啊，所以在之前啊，神蒙人蒙昧无知，神不鉴察，但如今却怎么样啊？他吩咐各处人要悔改，因为呢他已经设立了这一位，也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要他要按着公义来审判天下，而且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来给万民提供了一个新的凭据，对不对？啊，那啊，同样的，还有一段平行的经文，就在我们刚才读到罗马书的后头，他曾经讲到，好，就是那刚才那一段的经文，我们读到，啊，那啊，就是神的公义，现在呢，啊，他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啊，那使得呢，啊，在使得呢，啊，这一个啊信耶稣基督的人呢，神的公义就可以加给这些相信的人。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啊，又来一个如今哈，啊，那啊，不过呢，这个如今好不在原文上，所以这个翻译的看如今啊，但是它的确也有如今的含义，但它不在原文当中哈，啊。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呢，就白白的称义哈。啊，那所以这个如今也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虽然原文没有，原文是放在后头了，那只不过呢我们赫本把它翻出来。而这一位耶稣基督是哪样一位基督呢？后面 保罗马上接着写，这一位耶稣基督呢，神把他设立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什么？显明神的义。神不是在旧约就已经有他的公义了吗？但是这边告诉我们，神是借着把耶稣基督这一位我们靠他称义的这一位基督，把他放在十字架上成为挽回祭，借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来怎么样？来显明神的公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死所犯的罪。换句话说，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在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没有仔细的在那里算你的罪，对不对？所以在此之前，神也是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死所犯的罪。然后后面，好在今时，那这个时候就是如今了，好在今时显明他的公义。换句话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挽回祭要显明的那个公义，恐怕是以前的时代人没有真正认识的公义，对吧？
对。
而在透过了这个公义的显明，他就使人知道他自己是公义的，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的。这一位信耶稣的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原来都是个罪人。
罪人。
就像我说，一个公义的法官，如果他称罪人为义，他还是个公义的法官吗？绝对不是公义的法官。但罗马书第四章马上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在罗马书四章五节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被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的神是一个称罪人为义的神啊，称罪人为义的法官一定是个不义的法官，称罪人为义的神肯定是个不义的神啊。那是因为你不认识神的义。这也是为什么神要把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来彰显神一个真正的义。因为神他这么做不是没有缘由的，他也是不是不付代价的，对不对？所以呢，要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挽回祭来显明神的义，使人能知道他是一位可以公义的来称罪人为义的神。这个是，所以罗马书真的是在我们对救恩的认识上很精彩的哈，大家一定呢要在这个当中呢去认识到这一位神。好，所以呢我们讲了这些呢，就是换句话说呢，我们就认识到这一个公义也是神在他所预定的时候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生在女人之下，也是生在律法之下，对不对？然后要借着他然后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死来拆掉律法所建的任何的一个隔离的墙，对不对？然后呢借着这一个十字架能够把就是把一切主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角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通通把它拆毁，来重新搭成一座桥开了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来到这一位神的面前。这是神的公义啊，这是神的公义啊。那所以呢，今天人凭借着基督的救赎认识神为义，也认识他是使人为义的神啊，他是一个可以公义的来称不义的人啊，公义的来称这一些这些罪人啊为义，对不对？他是这样一位神哈。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律法是审判人的依据，叫人知罪哈。但是神的公义呢，是在律法之下显明出来，是经由耶稣的基督的救赎呢被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把它总结起来，我们刚才所谈的啊。神不是经由律法或审判来显明他借着基督所彰显的那一个公义，他乃是经由恩典来显明他的公义。 耶稣在自己教导他的门徒的八福当中，其中第四福说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又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但要注意啊，你所饥渴所慕的啊，所饥所渴所慕的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义啊？啊，不是看到义义都是一样的啊，因为随后耶稣就谈到了一种啊一种义哈。那谈到这种公义啊，我曾经就有弟兄姐妹他很感慨地说，为什么许多基督徒对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常常是难有慈爱和关怀？我刚信主的时候，哇，信主的前后好多人都关心我、探访我、爱我哈。等到我一信主了五年、十年了，马上改啊。对，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蛮有公义和指责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哈。那很多的基督徒是他对没有信主的真是蛮有慈爱关怀，对其他主已经信主多年的主内弟兄姐妹常常就是蛮有公义指责，并且特别对传道人如此，对不对？所以我就有时候打趣，到底我们基督徒是为义受逼迫还是为义逼迫人呢？所以我们所饥所渴所慕的义到底是什么的义？一不小心就慕到了法利赛人的义啊，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断不得进天的。好，所以要小心，不是所有的义都是一样的，不是所有的义都是可以让我们得义啊，因信而被称义的义。好，那啊，所以到底是那什么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啊，或许我们简单的几句话来表达。文士法利赛人所信奉的是摩西的律法，
对，
摩西的律法是刻写在石板上字句的律法啊。啊，按照保罗他对律法的描述，他称律法是他诫命是圣洁真实，是属乎灵的。神将圣洁真实属乎灵的律法呢，他以字句的形式呢赐给了犹太人，但注意这里的表达，但犹太人没有真正领受那字句的律法，只领受了那律法的字句。于是呢，律法的字句成为文士和法利赛人衡量人是否遵循律法的标准。换句话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是以人外在的行为来断定律法的要求是否被满足。如果有人能在行为上，不管他内心怎么想，他在行为上满足律法的要求时，嗯，他们觉得这个人是义的，然后看看自己也是义的啊，都做了吗？做了吗？做了就是了，对不对？哎，这做了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虚晃啊。所以这个 Dr. Mulholland 这个启示录的这个教授他说，这是20世纪、21世纪最大的谎言，就是今天的哲学教导人，你做了什么你就是什么，你的所做就是你的所思。当然我们晓得这些东西有它部分的真实啊，就好像一个有真有信心的人，他的所作一定会反映他的真实的信心。可是糟糕的就是没有真实信心的人，他也可以为着某种原因去做出同样的事情。所以你的所事一定会反映在你的所作上，但把你的所作就当成你的所事，这是最大的谎言。
是，
这也是今天的社会教导我们，你做个医生，做一个领导，哇，你就是个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中一定要能够洞察看透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那种虚晃的真实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雅各书他告诉我们，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啊。那所以加拉太书说到 好，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的事去做的，他就被咒诅。好，所以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或者凭借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胜，也就是说义人出于这个信，他将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换句话说呢，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神的义不是凭借着律法，乃是出于恩典。那这里讲到亚伯拉罕他的信神，所以他的信呢就会算为他的义。而亚伯拉罕所信的呢是那个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那保罗在那个地方谈到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呢，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这边呢我已经刚才呢已经事先我们有谈到了在旧约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可是在新约当中，神透过使徒们的讲论和书写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代就是他不是说他跟诗篇这里讲的是不一样因为在这个地方呢，诗篇他是用一种超越时空的角度在讲神在终极当中，他事实上他一直是，而且在终极当中要显明，他始终是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只不过那个公义呢，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启示在他的渐进性里面，他让人先透过律法来认识罪，认识一些基本公义的概念，然后呢，到新约的时代，他再透过耶稣基督，然后来真正显示出神他自己眼中的那一个义不是说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义，而只是在启示的层面上在人这一种认知当中所能认识到的公义有所不同。就好像同一件事情，一个小孩子看跟一个大人看是不一样的在这个世代当中也一样所以呢，这里是我刚才引用的第一段经文，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没有鉴察但如今呢要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因为这个公义要按着这公义审判天下的公义现在已经被显明出来了所以人必须按着这个公义呢来重新的认识，以至于在这公义中有份所以呢，那当然就回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什么叫做公义了什么叫做公义。那这个公义呢可能就必须要从字义上面来看，但进入到这之前呢，让我们大家休息一下，
好，
反复咀嚼一下。